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孙立群教授讲到，吕不韦以自己准确的判断和透彻的分析，说服了身为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吕不韦的第一步棋大获成功，他开始了一笔最大的风险投资。与此同时，他又抓住了关键人物华阳夫人，通过华阳夫人说动了安国君，同意立异人为嫡子。吕不韦的第二步棋又得以实现。那么接下来，吕不韦的从政道路该怎么走？他和异人在邯郸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这件事成为至今还尚未破译的千古谜团？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引导我们重新回到那战火纷飞、狼烟四起的战国岁月，品味吕不韦传奇的人生。六集系列节目《吕不韦》第三集《秦始皇生父之谜》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在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是这样，吕不韦啊，要替异人运作如何让异人当太子的这件事儿。但是呢，这件事到现在仅仅是一个意向，也就是说仅仅有了这个打算，但具体能够变成现实不这么容易。因为这里有两步必须要走。第一步，异人现在在邯郸，在赵国，他必须得回到咸阳，这件事儿才能开始运作。吕不韦也要一块儿回去。如果不能回到咸阳，这件事儿一切都谈不到。这是第一。第二，异人回到咸阳，还要等他的爷爷秦昭王死，还要等他的父亲安国君继位为秦王以后也要死。大家看，是不是得两个人死了以后才能够当上秦王？这两个人死需要多长时间？这个谁也不说不清。而且他还有二十几个儿子，他们也在想当这个太子，也想当秦王啊，所以他面临着这些兄弟们的挑战。所以我们想啊，这个过程啊是极其危险的，充满了风险和不可知。所以吕不韦要运作这件事儿，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就是非常像在高空里走钢丝，一旦不慎稍有失足就会摔个粉身碎骨。但是我们现在看吕不韦似乎是有这个决心啊，他相信自己还是能够成功的。
吕不韦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才资，冒险做成了五金中外最大的一笔生意，买卖国君。不料就在吕不韦回到邯郸，说服赵王准备和异人一起打点行囊回国之时，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使他们的行程暂时搁浅。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吕不韦的计划受阻了呢？
那么这件大事是什么呀？这就是赵国和秦国打了一仗，这场大战就叫做长平之战。长平之战和吕不韦有什么关系啊？那么从这场战争看，吕不韦跟这个战争没有关系，他既不是策划者，又不是组织者，更不是参加者。吕不韦是这场战争的全过程的目睹者，而这场战争是战国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战争，也是中国古代史在战争史上 杀人最多的一次战争。这场战争给吕不韦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以至于影响到他回国以后的执政方针。所以啊，我觉得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最初不是秦国要打赵国，为什么不愿意和赵国打呀？赵国在东方六国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比，它是比较强大的，但是秦国必定总想扩大它的势力范围啊。那么秦国和谁打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捡软的捏。在东方六国里面，秦国认为最软的最好欺负的是韩国，所以啊，秦国就在公元前262年打了一次仗，打下了一座城市叫野王。野王在现在河南省的沁阳，这个地儿离山西很近。那么野王打下来以后，使得韩国的一个地儿和他的国都就隔离了，这个地儿叫上党。上党和韩国的国都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的新郑，就联系不上了。那么这个上党郡，这是秦国准备要吞并的，所以当时上党郡的郡太守叫冯亭，一看没办法，只有和赵国联系。他的意思是让赵国接受我们，我们算你们的啊。他有个想法，就是让赵国接受我们，然后必然激怒秦国。秦国如果一打赵国，赵国肯定和魏和韩国联合起来打秦国，这样秦国可能就取不了胜了。结果他派人呢和赵国国君联系，赵国国君感觉我没费一兵一卒得到了一个上党郡，这不是好事吗？他答应了。可是他答应以后，把秦国果然惹怒了。秦国本来我就要取得上党，没想到你赵国插了一杠子，是吧？所以他决定打赵国。那么赵国只好硬着头皮应战，长平之战就这样开始了。这场战争前后打了3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惨烈的一场战争。那么这是关于长平之战。在这里我们说长平之战，不是说跟吕不韦有什么关系，而是说这场战争对吕不韦的震撼很大啊，对他后来在秦国执政有影响。吕不韦在长平之战的时候滞留在邯郸，因为赵国不会放一人走，所以吕不韦也不能离开。但是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一人是人质，赵国和秦国开战，可是赵国没有杀一人。按照人质的这个作用，是本来可以被你杀掉的，对不对？你秦国打我们了，你背信弃义了，我给你杀掉。可是他没有杀一人，为什么呀？我分析啊，有3点原因。第一，这个赵国呀跟秦国军队啊在决战阶段仅仅40多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啊是双方对视阶段，没有很大的战争，所以他没有顾得上杀一人，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赵国在这次战争中啊损失太大了，如果按照40万人算，国内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都给杀了。那么既然损失都这么大了，我杀你一个异人有什么用啊？意义不大了，所以没有杀。第三， 能吕不韦在中间又做了某种活动啊，使得一人能够存活下来。总之，长平之战是赵国损失很大的战役，一人生命没有受到威胁。那么吕不韦下一步搞他的政治运作就能够继续进行。
作为人质的异人在秦国和赵国的交锋中得以生存，也许应该归功于吕不韦，因为异人是吕不韦迈向政界的一个关键棋子。所以长平之战期间，吕不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异人的安全。然而就在这期间，在吕不韦和异人之间发生了一件迄今为止学术界还在争议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秦始皇的身世之谜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吗？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昆仑润滑油，持久清洁，超强抗磨。昆仑润滑油源自中国石油。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联邦植根民族文化，服务现代品味家居，铸就中国名牌。联邦高素质生活。
踏在潮流在，踏动趋势动，重卡领袖，中国好落，中国重器 Sinotruck。
中国高尚生活元素，水井坊，百家风采讲坛演绎，水井坊与您学古论今，水井坊，中国高尚生活元素。
苏轼，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最著名的文化巨人，他是如何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少年时代的他究竟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家庭教育？在科举考试中本应稳拿第一的他，为什么最后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第二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副教授走进大文学家苏轼，精彩解读他少年成名的光荣与梦想。刚才我们说到，在长平之战期间，作为人质的异人并没有因为两国交锋而遭到伤害，这也许应该归功于吕不韦的保护。就在这时，吕不韦和异人之间发生了一件迄今为止学术界还在争议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秦始皇的身世之谜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吗？
那么在这期间，我们还会发现有一件在整个吕不韦政治生涯，在整个秦国历史乃至于秦朝历史有一件很大的事儿，就是吕不韦在这儿把他原来和他同居的那个女子赵姬给了异人，这叫邯郸献计。 对这件事儿啊，我想谈我个人的看法。事情过程是这样的，吕不韦啊有一次在家里面设宴招待艺人，艺人如约赴宴。那么在这个宴席上，在喝酒的时候，赵姬出现了，赵姬作陪，要陪他们啊吃饭喝酒。这个艺人呢一看赵姬啊，顿时找不着北了。赵姬是太漂亮了，真是像天女下凡。而艺人当时啊20来岁，正是青春萌动期啊。只见这个艺人是什么状态啊，我们看到史记可以给他演绎两句啊，就是俩眼发直，脖子发硬，心跳加快，动作有点失常。史记是这样说的，他见而悦之，非常高兴啊，这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子。结果端起酒来啊，为寿，为寿就是敬酒，给谁敬酒啊？给吕不韦敬酒。在敬酒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要求，请之，请之，你能不能把这个女子给我呀？悦之，为寿，请之。这一连串动作，第一我们看到他完全被这个赵姬给迷住了，第二他失控了。接着史记记载，吕不韦怒，司马迁在这用了一个怒字，为什么怒啊？我们想吕不韦可能想到两件事，第一，赵姬跟了我好几年了啊，我是也非常喜欢她，你一人你是真不知道她是谁吗？我能给你吗？因为我们分析啊，吕不韦和这个艺人他们的交往应该是很密切的。第二，赵姬已经怀孕了，她怀孕了我给你，将来生了孩子算谁的，是吧？这是个大事儿啊。所以吕不韦怒，但是吕不韦转念一想，我为了艺人已经破家了，我已经投入这么多的钱财了，我为什么投入这么多钱财啊？我就是想吊旗呀、啊、吊旗就是拿你做一个旗货啊，拿你做一个猎物，我要搞政治投资啊。那么我投入这么多的钱，我就是这个目的，我难道我连这个赵姬都舍不得吗？于是他把赵姬给了艺人。那么在这里啊，史记没有说的是赵姬是喜还是忧，是哭还是笑，这就给后人留了很大的思考空间。大家注意后面这个记载，赵姬跟艺人回家以后有四个字，叫做自溺有身。她把自己怀孕的事儿没有告诉艺人，里面是大有文章。由于他没有告诉艺人，艺人也不知道，结果两人肯定是有生活了。结果过了一整年，赵姬生了一个小孩， 什么叫一整年啊？我们说一般怀孕是十个月，但是赵姬怀孕怀了十二个月，史记记载叫做姬年，姬就是一整年十二个月，也就是到了公元前259年正月，赵姬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因为是正月生的，于是叫征。由于他是秦国异人的后代，所以秦国是以嬴为姓，所以叫做嬴政。
由于古代时期政与政相通，所以赵姬所生的这个孩子也叫嬴政。嬴政的出生给研究吕不韦异人乃至于秦朝的历史带来了很大的谜团。由于史料记载不详，人们对于这个孩子的生身父亲就说法不一。有人说这个孩子他的父亲就是邯郸献姬的吕不韦，也有人说这个孩子就是当时秦国落魄的公子异人的儿子。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比较合乎情理？对待秦始皇的身世，史学界有什么看法？针对这个问题，孙立群教授的观点是什么呢？
那么这件事儿在学术界可以说是目前在研究秦始皇问题上的一个很大的分歧。那么在学术界目前唯一没有分歧的就是赵姬是秦始皇的亲妈，这个没有分歧，就妈妈是真的，爸爸是谁有争论。有三说，第一说没有必要讨论了，说不清了，史料不足，2000多年前了，谁知道？甭管秦始皇他父亲是谁，不影响对秦始皇的功过是非的评价。第二，秦始皇的父亲不是吕不韦，是异人。为什么呀？两条根据。第一，记载吕不韦让赵姬怀孕而生秦始皇的只有史记，而没有战国策。人们公认战国策也是很重要的史书啊，因为光史记不行啊，啊，这个证据不太充分，这是一。第二，说吕不韦是秦始皇的父亲是那些仇视秦朝仇视秦始皇的人编的，是为了丑化他，他的父亲就是异人。第三，秦始皇的父亲是吕不韦，我想这个观点主要依据就是相信史记，相信司马迁，同时呢又可以根据日后的蛛丝马迹来分析。所以啊，秦始皇的生父之谜啊还看起来还要继续下去。我想啊在这儿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根据吕不韦办事的特点，根据他的商人的视角，他把赵姬献给异人是提前安排好的，提前设了这么一个套，还是异人突然发难要求吕不韦把赵姬给我？我觉得这是解释这个嬴政身世的一个切入点。我个人认为啊，根据吕不韦他经商的特点，他为人处事的特点，他考虑问题的特点，他很可能和赵姬提前有一个谋划，两个人商量好了， 咱们就这么做。我想他们可能商量了几个事儿，达成了共识。第一个事儿，他做召集的工作，小以利害，讲清楚这件事儿对你队友有多大的好处。那可能他和召集说，我准备把你献给艺人，那么把你给他，一个是对我有好处，一个是对你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啊？艺人是秦国已经决定的嫡子，他的父亲当了秦王，他就是太子，他的父亲一死，他就是秦王，你就是王后啊，对不对？他这番话把王后作为一个吸引，我想召集肯定要答应。那么在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我们分析啊，召集对艺人也是比较喜欢，因为召集的年龄和艺人我分析是差不多，都是20岁左右，他一定是对艺人也比较有好感。这里我说一下对赵姬的一个简单评价，赵姬啊，作为秦始皇的母亲，这个人没有政治头脑，没有政治眼光。我们读史记会发现这个人很淫荡，他想来想去觉得不错，既然能够当王后，当了王后那是了不得呀，所以他就答应了。这是第一。第二，两个人商量，你怀孕的事儿，除了你，除了我，不许和任何人讲。为什么不和任何人讲？这是为了咱们日后更好的在秦国占有一席之地，更好的控制秦国。因为赵姬生了孩子，名义上是异人的，实际上和吕不韦有关系，所以他利用这种微妙的这种关系啊，对他日后搞政治啊，可能有一定的帮助。第三，他们很可能为促成这件事的成功，俩人商定了一个让赵姬出面迷惑艺人的煽情戏，让赵姬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气吸人，吸引这个艺人的眼球，看来艺人也是好色。当把艺人的胃口吊足了，当他提出这种要求了，吕不韦先怒后喜，这样给艺人什么感觉呢？人家把召集给我不是满心情愿的啊，是不高兴，后来想了想才答应的，这样使艺人对吕不韦是感恩戴德，以后只有一个字啊，顺着吕不韦，顺吕不韦说什么你得是什么。关于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个人认为吕不韦是秦始皇的生父应该没有问题。
正如孙立群教授所说的，假如吕不韦真的就是秦始皇的生身父亲，那么在邯郸献祭的整个过程中，吕不韦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来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计划。因为孙立群教授认为，邯郸献祭这件事，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吕不韦为了政治投机成功，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钱财，甚至要以赵姬作为赌注，以加大投资力度。因此，在邯郸献祭的整个过程中，也折射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是什么呢？
那么在这里面大家会发现几个有意思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秦始皇生父如果定为吕不韦的话，那吕不韦是一个大人，他可以通过这个关系更好的控制异人，也可能更好的控制秦始皇。第二，赵姬，赵姬也是一个赢家，从吕不韦把他献给异人看，他是一个政治的牺牲品，但是他后来当了王后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也赢了。那么最傻的就是异人啊，他傻乎乎的，色迷心窍，要了一个怀着别人骨肉的美女，还以为占了一个大便宜，对吧？那么他这个梦啊，可能是一直做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们再想一个，异人后来发现没有发现这个小孩越来越不随他呀？我们根据史记啊进行推测。第一，异人这个人呢智商不够，发现不了，傻乎乎，他算啊，我是在那年的正月到他们家去吃饭，赵姬是在当年的正月跟我走的，当年的正月我们又有生活了，转年正月又生小孩了，这不整是鸡年吗？整是十二个月吗？那肯定是我，怎么算怎么对呀，一年嘛，是吧？不怀疑，这是第一。第二，发现了，发现以后不敢讲，一讲腿就发软，得哭出来。为什么呀？咱们有一个常识哈，对，成年人都知道，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孩子的身体，孩子的长相，一定有一部分随父亲，一部分随母亲。这个异人很可能后来渐渐发现了，一点不随我，可是打死他也不敢说。为什么不说？一说传出去，传到秦国，这个事儿就泡汤了。什么太子啊，你根本不可能回去了，对不对？王室最重的是血统。我们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有个宦官制度，什么叫宦官？宦官就没有生育能力了。为什么宦官可以在后宫呢？他就是为了让后宫的血统啊，所谓的纯洁，不能让外人掺杂进去。你想一人弄了个野种，你还能回国吗？第三，也可能吕不韦、赵姬、一人仨人啊达成了默契，也可能他们三个人是心照不宣，谁也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各打各的算盘，各念各的经。吕不韦是为了与异人共同分掌秦国，赵姬是为了当王后，异人是为了当太子当秦王，所以这件事儿对于他们来讲是天大的秘密，不能说，一说满盘皆输。所以这就使得这件事儿啊一直成为一个极其啊带有这种私家档案或者私家秘史的事儿。
通过孙立群教授对吕不韦、赵姬、异人三个人内心的剖白，我们看到这三个人都是在按照自己的理想筹谋着计划，其中心里最不踏实的就是吕不韦。吕不韦看到异人得到了赵姬，又有了孩子，一旦异人变了主意不愿意回秦国，吕不韦的计划不就全盘皆输了吗？ 就在吕不韦焦急万分的时刻，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促使异人不得不离开赵国，跟随吕不韦回到秦国。那么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沙眼、结膜炎、请点润舒博士伦福瑞达。
袋鼠妈妈有个袋袋，袋袋为了保护乖乖。
澳洲澳优，澳洲优质乳品。Australian Man。
让我们。
Sinopec、
精致生活要追求细节，像水饺我选择三全状元饺，纯净水和面，冷鲜肉做主料，用心细节，精致生活，三全状元饺。
这是我们在米兰的一个古典社，这是伊斯坦布尔的一座后现代住宅，这件设计获得了5项大奖，日本京都的 Haki 总部。正如您所见，放眼全世界都有我们的作品。那么，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呢？
造一座房子，要配得上科勒龙头的。科勒，全球厨卫经典。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三国时代，口若悬河的祢衡，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都是才华横溢的人才，但最终的结局都很悲惨。祢衡被皇族所杀，孔融被曹操所杀，其中祢衡的死还让曹操背负了一个骂名。那么在曹操唯才是举的观念里，为什么容不下这两个一等一的人才呢？敬请关注易中天拼三国之借刀杀人。刚才我们说到吕不韦、赵姬、异人都在为自己谋划着资历，其中心里最不踏实的就是吕不韦。吕不韦害怕异人得到了赵姬和孩子之后不愿意回秦国，如果是这样，吕不韦的计划不就全盘皆输了吗？就在吕不韦焦急万分的时刻，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促使异人不得不离开赵国，跟随吕不韦回到了秦国。那么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正在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事。大家知道秦国在公元前260年打了这个赵国，秦国并不善罢甘休，他觉得我还没有把我的损失捞过来，其实他已经占了这个上党了。所以到了公元前257年，秦国又再一次打赵国，这一次赵国国君可就不再像上次似的啊，顾不得啊，或者是觉得杀不杀异人没有必要。这次赵王决定杀掉异人。那么杀掉异人意味着吕不韦的一切计划全部落空，所以吕不韦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他又用钱开道，拿出600斤给谁？给监管异人的赵国的士兵。给了600斤，这600斤是多少钱呢？天文数字。我想这个士兵见到了这么多的钱，那不知道喜欢的什么样了，几辈子也赚不来。我估计啊，这个赵国这个士兵啊，得了这个钱以后他也跑了啊。那个年头出国比现在容易，是吧？所以异人和吕不韦得到了士兵放行的这个命令，就马上 回到了咸阳。他们急到什么程度啊？他们连这个赵姬和他的儿子都不要啊，都不用带了，就已经狼狈到这个程度了。所以等于是一人吕不韦回到咸阳，赵姬和他的孩子留在赵国。赵王见一人跑了，大怒，下令把他的妻子杀掉，于是搜捕赵姬。赵姬是豪家女，可能在赵国有些势力，他们把赵姬保护下来了。赵国没有找到赵姬，而吕不韦和一人回到了咸阳。那么他们回到咸阳，他们怎么样继续开展他们的从政活动？一人能不能当上太子？吕不韦从政的道路是不是顺利？我们下次再说，谢谢。